有的传福音方式缺乏智慧，在职场和公共领域传福音，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人格，尊重各行业的守则，收起我们的优越感和想要赢得辩论的心，否则你的同事关系和传福音热情很快就一同凋零。人们不理会我们信什么和知道多少，除非他们得知我们关心他们有多少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关注今天的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皮尔和拉尼莫尔的《职场传福音：你一定不要做的事》。现代人的生活非常忙碌，既忙加班，也忙着制定各种休闲计划。特别是礼拜天的早上，人们要么正在卧游，要么提前一天已经赶到某个度假村。如果你告诉他，有一群人每个星期天都会到一个叫教会的地方，听牧师告诉大家关于神的独家消息，他倒不一定反对神，他只是会说，我时间真的不够用，为什么要去听人上课？能帮到我什么？只要人有一套能给自己带来哪怕一丁点满足感的人生策略，他就很难做出其他的选择。更何况很多人觉得耶稣对他的困境无能为力，除非有人走到他身边显示给他看，不是给他看你周日与众不同的活动安排，而是让他看到每周七天你都活得很不一样。面对逆境或难缠的人，面对失望伤害或被排挤，面对疾病或事故，为什么你的心中仍然可以有平安？我想你已经抓到要点了。作为一名职场基督徒，你要勇敢走出教会的门。这句话你的牧师可能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，却没有提醒你怎样避免把事情搞砸。事实上，有些分享信仰的方式是不智慧的。在职场和公共领域里可行的传福音方法，必须尊重不信者的自由和人格，尊重不同行业的守则。有一个原则是不变的，我们与人的分别越大，沟通时就越要小心和多花心思。假如明天你走进工作场所，打算与人分享耶稣的好消息，你会选择跟谁说呢？左边那位可能是喜欢算命的无神论者，右边的人大概是佛教徒，对面穿笔筒裙那位信奉女权主义，坐在窗口的男同事热衷讲黄段子，吹嘘自己的性战经验。如果你没有事先了解你的听众，我真的很同情你一脸挫败的表情。这样莽撞过几次之后，我相信你的同事关系和传福音的热情十有八九就一同凋零了。在职场与人分享福音，最基本的原则是要别人留意我们的信仰，便先要留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试想耶稣本人，你能否想象他使用不合格的物料随随便便交差或者信口开价？想象他出来传道后，一位老客户就坐在听到的人群中，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好木匠，群众中或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地窃窃私语说，我才不听这个人的话呢，我告诉你他信不过，他以前替我做的桌子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。正常的人都会认为耶稣的神学和他造的桌子一样好或者一样差。这不是说大家要成为职场超人，精英中的精英，而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工作，尽我们的能力做到最好。当然光能干并不足够，如果你想维持工作表现所带来的影响力，就必须有美好的品格来配合恩赐。可惜的是，很多领袖因为人格问题而失去了影响力。你可以每天不断问自己，如果耶稣在我的位置上，他会怎样做？当办事能力和良好的品格在我们身上联系起来，就会产生明显可见的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可以超越职位的高低。品格不单是内在的，也表现在我们体贴待人的外在行动上。人们不会理会我们知道多少，除非他们知道我们关心他们有多少。要知道人有多体贴，最准确的方法是在休息室或吃午饭时观察他们如何讨论其他人，他们说什么，怎么说，是否说长道短，会不会侮辱人、贬低人、毁谤人、嘲笑人、轻看人。 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你有没有以此为标准？如果你身居领导层，待人体贴不止于避免苛责、侮辱或其他制造恐惧的管理手段，还需要建设良好气氛，使人畅所欲言。无论讨论的话题是棘手的商业决定还是属灵原则，不懂聆听就表示不懂尊重。好的聆听者不只听到声音，还努力了解说话的人，他们思考和反省所听到的话，以确定自己理解无误。即使批评或回应过于贴身，他们也努力克服自保的本能。在聆听时，他们不会忙碌地思考怎样回敬批评者，他们努力透过对方的眼睛探视对方的心灵。我有位医生朋友，名叫约翰，是名优秀的内科医生。他的好品格有目共睹，他要面对职业的压力，而且他的第一个孩子一出生便患上脊柱裂症。约翰一边应付工作，一边经常往返儿童医院。这种情形同事们都很能明白。约翰有很多理由发脾气，可是他很少这样。有一次，他发现护士犯了一个严重错误，危害到病人的性命。约翰语气强烈，但语带尊重地责备那位护士。护士被训斥后，仍然能够无损自尊地离开。另有一个同事看到这个场景后说，约翰，我看到你怎样处理这件事，如果你是传道人，我会上你的教会。事实上，约翰真的是传道人，我们也同样是。当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表现、好品格，我们的说话就带有能力，好比在讲坛上的讲道，甚至影响力更大。讲坛和长椅之间的距离在职场并不存在，我们是完整一致的人。其实基督派我们并非去讲见证，而是去做见证或见证人。我们嘴巴里讲的见证需要与我们活出来的见证相一致。使徒约翰说，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把你看到或经历的事告诉人，让世人看见我们在信仰中被改变的生命，这就是见证人的工作。这种生命表现在每日与人的简单接触中，展现出我们的盼望与喜乐、意义与成就感，以及圣经原则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和应付每天遇见的问题。一个比较简单的生命展示方式是所谓的良心小动作，类似因耶稣的名而给别人的一杯凉水。在人们自我到已经缺乏基本礼的今天，出其不意的善意所带来的力量超乎想象。良心小动作可以包括以下行动：记着雇员或客户的名字，还有他们配偶的名字，他们的生日或结婚纪念日，跟别人打招呼时真诚聆听对方的反应，问问助手要不要给他们倒一杯咖啡，真心地向别人问好，帮同事在停车场替车胎充气，将知识和有需要的同事分享，主动告诉同事你很欣赏他所做的，问同事关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，然后专心聆听他们的回应。假以时日，即使小事会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，为未来的属灵影响建立基础。无论人对属灵事物有多抗拒，有耶稣样式的品格仍然非常有吸引力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良心小动作需要刻意，却不是出于假意。没有人喜欢成为别人的企划项目，行动假如没有爱就只是假的。因此我们每一次与别人相遇都应加上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当如何关心这个人，愿这个人在我身上见到你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让你臻于完美，信耶稣不会解决人生所有问题，也不会令我们完美。别怕将缺点暴露人前，基督信仰的确有得胜的一面，但人生常有失败和心碎。如果我们隐藏自己的脆弱，只谈美好，其实只显出自己对恩典缺乏了解，也不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吸引他人的不是我们的成就，而是神的恩典。他们要看到过程，了解我们走过的路，而不单是成品和我们现在达到的地方。我们不要急于把自己的故事进化，洗白自己，省略了中间的挣扎，导致人们很难认同我们，而是觉得我们很假。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很假。除此之外，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表现自己的优越感，这往往是惹得非信徒讨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什么时候是我们和人谈论福音的好时机？ 很多有心在职场传福音的基督徒都会对此表示困惑，这需要靠智慧去分辨。当信仰话题能很自然地配合谈话内容，而不是机械化的、勉强地被硬扯过去的时候，谈论信仰就是恰当的。你或许见过有人吃完午饭后突然问，如果你今晚死去，站在天堂的门前，上帝问你，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坦率讲，这种谈论方式会破坏对话，扼杀正在萌芽的关系。别人开口发问永远是谈信仰的恰当时机，但这并不表示你要一次把所有属灵知识都倒给对方，你只需要回答问题就行了，切记要留下伏笔，以培养好奇心和新的问题，这样就可以有机会继续谈。在谈话中引入信仰话题，信仰旗号是最简单、最不会让人感觉到强迫性的方法。所谓信仰旗号，就是一些在闲谈中自然流露的简单陈述，可以显明你是对信仰认真的人。例如，你向下属表达很荣幸能与他一起工作，可以说，我们寻找像你这样的人很久了，我为此事祷告了很长时间。有同事表现出色，你可以说，似乎神真的赐你把握细节的能力。有人遇上机会或困难时，你对他说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会为你祷告。别人赞赏你的人品时，你如此回应，我也不是常常做得对，只是我努力遵从一些适用于商场的圣经原则。有人感到沮丧，你可以说，记得有一次我沮丧得不得了，有朋友建议我看一些圣经经文，那真的有帮助。医生可以对病人这样说，你可知道医生能做的有限，我尽我所能，但真正医治的人是神。不过在使用信仰旗号时，有几件事应该避免。首先，不要表明自己是某宗派的会友，假如对方对该宗派不满，很可能将厌恶感转移到你身上。我们不是叫你们隐藏自己的会籍，只是当留意可能会有反效果。我们只需要突出自己是重视信仰、祷告、圣经和神的人。第二，不要说信仰是你不做什么事的原因。基督教不是一纸规条或者一张罚单，而是人透过耶稣与神建立个人关系。我不喝酒，或不跳舞，不吸烟，因为有违我的信仰。这样的表述可能只会让已经硬的土壤变得更硬，因为在非基督徒听来，这种话几乎总是带着定罪的味道。最后，避免宗教术语，有些字眼令圈外人摸不着头脑，比如被血洗净、被赎回、请耶稣住进心中、得救、称义、为过犯和罪行而悔改、重生等等。当神在某人心中动工时，这个人通常会想了解更多。当神在一个人身上工作，这个人迟早会对信仰旗号有所反应。一旦有人对你的信仰旗号产生兴趣，下一个沟通步骤就是信仰故事。我们是由电视机养大的，都是故事人，随口就可以吐出娱乐圈的八卦。我们用故事来消解苦闷，打发无聊。现代人对故事的喜好对你有利，因为你拥有市场上最好的救赎故事，就是你认识耶稣的过程，以及你认识他后，你和家人的生命如何变得丰盛。信仰故事不会告诉人如何认识神，但会告诉人神在做工。神常常使用这些信仰故事增加人对他的饥渴，在职场上尤其见效。信仰故事应该在闲谈中自然出现，不是事先有计划编排好的。信仰故事不是讲道，所以应该限时一两分钟，聚焦在神、圣经或祷告上，让人看见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有什么期待。如果你的非信徒同事已经感到你有点不同，信仰故事可以解释你为何不同。因此不要大谈某个特定的教会、宗派或领袖，这些人或团体也可能正是造成对方困扰的原因。建议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信仰故事，写出大纲，或者索性的完整写下来，然后和成熟的基督徒分享，可以邀请他们品评，帮助你修改，还可以请他们指出故事中应当去除的宗教术语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每逢遇到有病人面对病痛时，我常会告诉他们以下的信仰故事。你现在的体会我也有同感。我的女儿凯特11岁时，曾经有一次身体痉挛，甚至有生命危险，我们马上把她送进医院，医生用了1个多小时才止住痉挛， 当时他连呼吸都停了，要插喉管帮助呼吸。医生告诉我们，他的脑电波没有跳动，不肯定是药物还是脑死亡所致。晚上，我和孩子的妈妈一直留在他床边，我们抱在一起哭。一个朋友来了，他没有给我们许多意见，只是教我们祷告。祷告从那一夜开始成了我们的习惯，神从此一直使用它祝福我们。每当有病人表示有兴趣，我便告诉他，神爱我们，他不止乐于聆听，甚至在我们绝对无助时差派他独生的儿子来为我们死。这时要警惕的是，如果我们把成功或自尊与别人的回应挂上钩，我们的行为便会变得具有操纵性，令人反感。你所要做的只是说出自己的故事，不要试图扮演圣灵，不要企图当即说服人，要放手，让神的能力沉淀在听者的心中，不要尝试道德说教或弄巧成拙，只要确保故事诚恳，然后让圣灵做他的工。即使对方表现出一些兴趣，要克制自己，不要把属灵资料一次全倾泻下来。人们需要时间思考，我们的目的是在引发好奇心，说话尽量精简，以免对方失去兴趣。还有两个难题经常出现。首先，有时同事们的行为不合基督徒的原则，甚至行为恶劣，这时不要因为人的罪而吃惊，否则就等于说我不相信圣经的话，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了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有意表现出的惊讶，是想告诉不信的人，我比你好。基督徒常被标签为伪善，正是源于我们对人的罪大表惊讶的时刻。你可以友善地表示拒绝，无需表现激烈或太过防卫性。多数时候，同事或朋友只是想和我们分享他们喜欢的事，出发点是好的。虽然提倡的活动不太好，即使我们不参与，这份好意却可以欣赏。不过，如果邀请是试探性的，则另当别论。其次，我们也需要处理人们对基督信仰的反对，这时你的护教情怀可能会被点燃起来，不计代价地换取胜利。但要记得，赢取战争比赢取战役更重要。如果重视维护我们的正确，多于重视帮助别人进一步了解，那么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，增进理解而不是赢得辩论。问问题是回应反对的好方法，表示我们重视别人的意见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见塞给对方，也不会让人有压力。我们可以提出三种问题，请求澄清的问题，例如你的意思是什么，要求解释的问题，例如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，邀请思考的问题，例如你有否想过。需要谨记的是，遇到反对时，首先不要做负面反应，有人接受不了福音，不要大惊小怪，反而要为有人终于肯和你谈属灵问题而感恩，即使他只是在挑选，还未下定主意。其次，疑问往往反映对方在真诚思考，人们把疑问告诉你，很可能表示他们信任你，觉得和你谈话有安全感，这可是好事。第三，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承认，可以提议和对方一起找答案。上帝对你的呼召不是给予正确答案，只是呼召你去爱人、服侍人。最后，不用急于纠正每个不正确的教义，神用不着你当神学巡警，各处纠察问题。要令人重新检查自己的信念，最有力的方法是问他们心中那套信念是怎样运作的。他们用生命压上的信念，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吗？如果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你可以先退一步，待他们深陷困局，感到孤独或失望时再走近。Dave 是奥兰多地区很成功的一位地产商，我和他在一次交易中成了好朋友。Dave 夫妇多次遇到天下居高临下和虚伪的基督徒，因此他们对基督徒敬而远之。随着交往的增多，我透过信仰旗号和信仰故事表现出来的信息似乎令他开始感到好奇。大约一年后的某个下午，我向 Dave 讲了自己的得救见证，他很留心听，还问了问题。最后他们夫妇应我们的邀请来参加我们在家的查经班，虽然他妻子想信耶稣，但他表示要和 Dave 一起做决定。我花了几个月用尽方法向 Dave 传福音，但他的心好像变得越来越硬。我倍感失落，决定把脚下的灰尘跺下去。 不再把那么多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，反正还有其他慕道友可以关心。我把失望感告诉了我的属灵导师，他一针见血地问我，你真的关心他们吗？还是只是把他们当作工作项目？我只得低头承认，因他们觉知比与他们交朋友变得更重要。导师又问我，你有为戴夫夫妇祷告吗？我低下头说，其实我祷告的不多。他笑了，他们正在人生最困难的决定，你不能为他们代劳，但一有事你可以做，这是比你迄今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更管用，就是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向人介绍基督时，要经常查验自己的动机，确定那人的确是自己所关心的，而不只是一单要尽快了结的业务。即使我们的动机纯正，最终也无法控制结果。要是你曾有过成功的业绩，就更容易感到失望。马克·吐温总结得很好，令我苦恼的不是圣经中我不明白的部分，而是我明白的部分。福音在人心里激起的意志斗争，短则几个月，长则几年，这是神的战争，不是我们的战争。如果人不肯相信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人要做自己的决定，而我们此刻最重要的工作，有时是唯一可做的工作，就是祷告，向那唯一能帮助人的神呼求。于是我和妻子开始每天为戴夫他们俩祷告，继续爱他们。我们的友谊不断增长，在结识七年之后，他们终于决志信主。本文摘编自《职场大使命》，由天道书楼出版，标题是境界所讲，内容有所删改。